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很少有像损人那样可悲的，这是一件两败俱伤的事，对损人者和被损的人都有伤害，甚至跟双方有关系的人也会受害。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谈一件非常危险的事，那就是损人。凡是用笨、矮、胖、慢、丑、自私等等字眼来矮化、丑化别人的举动极不明智，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自己也有害处。因为您我的言行一定会影响别人，随后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您我若纵容自己内心不满的情绪，任由它带着我们去损人，结果一定会害了我们自己。当孩子被损、被笑的时候，他们很可能终身忘不了别人言辞苛责。换句话说，过于严厉的批评会伤害幼儿心理健康，阻碍他们正常的发展。比方说，两个兄弟，他们的父母常常笑哥哥不如弟弟聪明，这在孩子心里埋下的阴影对他的未来有多么长远的影响，做父母的可能并不明白。有一些夫妻谈话的时候常常互相挖苦，我发现这样挑对方错误的家庭比较容易破裂。如果他们开始少苛责、多勉励对方的话，很可能就可以避免离婚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许多优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我们何苦单单找缺点丑化对方呢？您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会批评别人，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第一，我们的观点、意见、价值跟别人的不同。第二，我们认为别人的看法不对。第三，我们要别人照您我的想法去做。第四，我们不喜欢别人刻意矮化对方。第五，我们持着特定的政治、宗教、社会的观点。第六，我们不明白人人都有自主的权利，常常不自觉地跟别人争强好胜。第七，我们没有安全感，又没有自知之明，总是要求别人顺着我们的意思才对他好。但愿我们都有自知之明，不会重复的伤害别人。听众朋友，您想跟每一个人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吗？不妨先从改善自己的说话开始。讲话之前，请先想想 哪些个话是不当说的，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对方才会欢喜地接受。这么一来，既能避免损人的危险，又能保持良好的友谊了。我是好爷爷，希望刚才的话对您有一点帮助。
在援助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众人就从红海开始了他们的旅程。围绕着他们四周的景色实在凄凉，空旷的、光秃的山头以及不毛之地。然而，他们还是快乐地成了自由人。
爸，好热，我口好渴。
孩子，大家都口渴。我们三天没看见水了，你的妹妹今天早晨把最后一点水都喝完了，希望不久就能找到水。
一点水都没有吗？连一滴都没有啊。
队伍的前面突然发出了兴奋的欢呼声。
水，
终于找到水了，有水了，大家可以喝个饱了。
孩子，他们找到水了，他们已经找到水了。
现在我也看见了，水，这是一天所看见最美好的东西了。
让我跑到前面去，装满我的杯子，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孩子，你去吧，快去。
哎呦，水好臭啊！
管它臭不臭，我们都得喝。
哎呦，好苦啊，苦的不能喝，说不定有毒啊！啊！
爸妈，我们是不是都会渴死啊？
我主啊，你知道你的子民们都口渴，然而这水又不能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上帝把一棵树指示给摩西，告诉他把一个树枝丢在水里，就这样水就变甜了，所有的人和牲口都有水喝了。他们下一个安营的地点却是个非常舒畅的地方，从不毛的旷野来到这儿，这个改变实在太好了。因为在以林，这里有12股水泉和70棵棕树。
哎，云柱又升起来移动了，不知道我们下一次要在什么地方安营啊。
是真的，云柱在向巽的旷野方向移动着呢。
你可知道，我实在有点担心了，我们从埃及带出来的口粮越来越少了。
那也难怪，我们离开那儿也快一个月，我们的口粮吃光以后，这好几万人要怎么办呢？
哎，朋友，我家人口要比你多，要是我们朝旷野去，那没有地方买食物，大伙儿准会饿死的。这一个一个的饿死啊！我要跟几个长老到摩西、亚伦那儿去问问他们。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还好，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现在可好了，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大家都饿死在旷野啊？啊！
就是说嘛，
就是说嘛。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百姓，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儿， 到第六天，他们要收双份，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
摩西和亚伦站在发怨言的百姓面前。
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把全以色列的会众召来，站在上帝的面前。
正当亚伦对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了，这荣耀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耶和华吩咐我对你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可让你们吃饱。
那天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地，百姓们吃饱了肉。第二天早晨，他们出去观看，首先在营地四周有一层露水，然后露水干了，地面上有一层小薄片，好像白霜。
妈，在地上那是什么东西啊？
我不知道，去问你爸爸。
是什么？大家都在问呢。
同胞们请注意，昨天晚上你们吃了你们要吃的肉，现在大家看看，在地上是耶和华允许给你们的粮食。
啊，粮食啊！哎呀，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啊？
这是上帝的吩咐，每人要按个人的需要和家里人口多少来捡取所需要用的，不要多收，也不要剩下来留到第二天早上。
不知道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叫什么，他们称它做玛纳，意思是是什么，样子像胡荽子，白色的，滋味像掺蜜的薄饼。有些人收拾了超过他们的需要，可是到了第二天早晨就生虫变臭了。
头五天你们要照每天需要的收起来，不可多收，可是到了第六天你们要收双倍。那天的玛纳不会变坏，你们可以在第七天吃，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在安息日地上没有玛纳，在那一天你们不可工作，要安息。
当百姓向西乃山行进的时候，他们来到利非定，那儿没有水。在营地中因为缺水，再一次听见儿童和牲口要水的声音。百姓又再一次责怪摩西和亚伦，
我们要水，给我们水啊，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埃及吗？把儿童牲口带来这里渴死呢？上帝到底在不在我们中间呢？
摩西从群众中退出，向上帝呼求，
主啊，我要对百姓怎样做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
你手里拿着先前专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上帝必在何烈山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
爸，你看摩西离开营地往山上去，这是为什么？
真的，他手里还拿着杖，有几个长老还跟着他呢。
嗯，云柱也跟着摩西一起走。哎，
摩西在何烈山的山脚下一块大磐石旁边停下来了，
他把杖举了起来，他打了那块磐石，你看磐石裂开了，水从磐石中冲了出来，哇，好多好多水啊！
有一天早晨我醒来了，我本是不想醒来的，并不是我觉得需要多睡30分钟，那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与睡觉没有任何关系。我的臀部和腰部里面，一直往下方，里面的深处，感到剧烈的疼痛。想到还需要面对有人进到我的卧室里来，给我擦澡，活动我的腿，冲洗尿管，给我穿衣服，让我坐到轮椅里，等等等等。我却只想在枕头上，把头转向一边，双目紧闭，不顾那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我要说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刻，我为那一天的服饰而感到激动不已。我一直在想着，要写信来鼓励我所认识的一些人们，他们可能收到不好的医疗检查报告，其中有的一些人会感到沮丧。我不住地在考虑着做无线电广播节目的事情，在工作中与其他基督徒们一起祷告时的趣事，考虑为3月份访问利格尼尔时要为传道的讲道做准备。我躺在那里，为我们世界之轮团队不久将要赴墨西哥而感到兴奋异常。我的意思是，我为要起床而感到激动。我知道你们心里正在想着什么，你们可能在想，求你，你怎么会就在那么一天未能服侍上帝而即刻感到激动呢？而且就在同一时间，因为那天的疲劳和疼痛而想要躺回到床上去呢？朋友们，欢迎来到基督徒每日的征战中来。这是罗马书第7章提到的征战，第21节是这样开始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是的，我所面对的就是这样。每一个早晨就是要起床征战的时刻，但是了解这一点非常有帮助，因为我知道我的肉体，我了解自己的身体，它不会让我感到被愚弄，遮住我的双眼。我知道我的肉体要诉苦、抱怨、呻吟、呜咽，无故的抱怨、发牢骚，总要让我明白我的确应该在那一天选择放弃，服用3片布洛芬，躺回到床上去，让这个世界见鬼去吧。是的，这就是我的肉体。虽然我的肉体是软弱的，感谢主，我的心灵是积极主动的。我的心灵想要苏醒过来，赞美上帝的仁慈，每天清晨得以更新。我的心灵要披挂盔甲，冲向天国的前沿。是的，我了解我的心灵，我知道他喜欢每天起来迎接上帝的到来。我每天所要面对的问题是，谁会赢得今天的征战呢？我要听从谁的指令，我的心灵还是我的肉体？那就是我喜欢罗马书第7章其他部分的原因。感谢主，通过耶稣基督，我赢得了今天的征战。那么肉体呢？你听到了吗？我想请你明天早晨，当我们醒来时，要记住这一点。朋友，当你的肉体面临这种事情时，你也应该这样做，扼杀掉肉体的欲望，让你的心灵赢得这一场征战。
圣经朗读，
哥林多前书第10章。弟兄们， 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尽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你们要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属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或说偶像算得什么呢？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Jesu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听众朋友，听其言，观其行，了解一个人他成不成熟，可以从听其言开始观察。今天我特别邀请了一位贵宾，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弟兄，来跟我们谈谈人的言谈。刘弟兄您好。
您好。
刘弟兄，我们在观察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时候，常常从听他的话开始。可不可以请您告诉我们，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他需要注意什么？
控制我们的舌头，控制我们的言行。
为什么一个成熟的人他会表现在他控制舌头上呢？
舌头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是一个很小的器官，可是呢它的破坏力是蛮大的。你要做一个完全的人吗？你只要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可是有谁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呢？所以为什么世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因为我们在有时候在言语上会有过失，我们真的是要控制，因为它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器官，它可以诅咒，它也可以祝福，舌头也能够造谣生非，破坏力蛮恐怖的。我们舌头虽然是很小，只是却是最难控制的一个小小的器官。
刘弟兄，您在教会里面鼓励兄弟姐妹控制舌头的时候，您抓哪一些重点呢？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人有时候会讲错话，可是讲错话呢，有些人就是死不认错。就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一些公众人物，搞政治的呢，搞娱乐的啦，很多人不喜欢认错，因为认错呢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呢，他们时常讲一些话来圆自己的错，比如说一些人讲错话的时候，我说我就是这样的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我想到什么我就讲什么，就是我就是一个很直的人。可是呢，如果这个人呢时常都是如此的话呢，他的头脑肯定会有问题。所以说有些人讲话呢不经过大脑，就是说一些很粗鲁的话，愚昧的话。可是呢有时候我们讲话要经过思考，如果不恰当的话，我们甘愿是保持沉默比较讲错的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学习怎样来控制我们的舌头。当然舌头很多人用来散播谣言，所以我们也不应该散播谣言，所谓谣言止于智者。另一方面却很多人很喜欢听谣言，一些八卦杂志什么他们都喜欢听谣言，听别人的坏话。可是呢我们知道谣言能够毁坏别人的人格，也能够毁坏一个人甚至生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
神在帮助人控制舌头的时候有哪一些特别的指南？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九节里面是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就一个基督徒不可以 说一些误会的话，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的益处，所以我们说话就是能够造就人的话最好多说，可是误会的话不可以多说。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也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以知道怎样回答个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言语啊要带和气，我们要以平和的口吻跟别人说话，尽量的控制自己生气的话不要说出口，也不要说。他也有提到说，我们说的话呢要用盐来调和，盐是能够调和给我们事物更加的好吃，所以说我们说话就好像受到盐的调和，给人一种好的感觉，能够得到益处。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的智慧。
好，谢谢。
听众朋友，我们去认识一个人的时候都先从听其言开始，所以我们自己也要非常留心控制自己的舌头，因为我们讲什么话别人都两只耳朵在听着，听着听着他们就会对我们这个人有所认识。所以一个追求成熟的人懂得控制自己的舌头。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一对恩爱的老夫妻结婚几十年，越来越甜蜜。有人问太太，你先生都没有缺点吗？有啊，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太太回答。那么他有优点吗？那个人继续问。有啊，但是跟太阳一样只有一个，太太回答。那你怎么受得了呢？太阳出来的时候星星就看不见了，太太说。这位太太说出了婚姻幸福的秘诀，那就是要多看对方的优点，并且把优点放大盖住缺点。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但是呢，我们似乎容易先看到缺点，甚至只看到缺点，常常忘了优点的存在。记得一回有个朋友对我丈夫的温文有礼赞誉有加，他用很羡慕的语气问我，你跟这么一个完美的人住在一起一定很棒吧。我脸上苦笑，心里想，你真是有所不知。是啊，别人对我们的配偶是局部认识，只看到他在外面部分的表现，但是我们对配偶是全知，除了优点之外，他不好的生活习惯，个性上的小毛病，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比方说，您可能觉得您的配偶太懒散，动作慢，太固执，不动手，乱花钱，脾气坏等等。天天生活在一起，每个缺点都像是扎在我们身上的小刺，很不舒服。很多人被扎得受不了，就借着批评、抱怨、唠叨、数落、争吵来拔刺。每拔一次，这根刺就会飞到对方的身上，对方的日子也因此变得难过起来，身上伤痕累累。见到您的时候，怕又要被狠狠戳一下，只好躲着您或是反击，也开始用您的缺点攻击您。于是家里缺点满天飞，真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但是星星再多，天也亮不起来。心情被笼罩在黑暗里，活得好没指望。那么怎么让太阳出来，让我们的关系能够有点起色呢？充满智慧的神很早就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他要我们留心看一个人身上优秀的品德。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洁净的、可爱的、有好声誉的，任何值得称赞的地方 都不要让它逃过我们的双眼。结婚前，您的配偶一定有让您欣赏的地方，比方说勤奋、细心、诚实、慷慨、节俭、有耐性、肯吃苦。这些优点可能都已经化进生活，感觉不到了。而他天天为您做的小事，比方说煮您爱吃的东西，帮您把衣服洗干净，默默地替您把车子的油加好，为您留一盏灯等等，这些事情您是不是也习以为常，不再把它当成一回事了？神要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些优点，大大的肯定、感激还有表扬，让这些优点在我们家像太阳那么醒目，温暖地照着对方。肯定一个人的优点会开启他的心，给他向上的正能量，而批评一个人的缺点会促使这个人的心关闭，产生下沉的负能量。心理学家约翰·贾德曼博士特别针对这个做了研究，他用700对夫妻探讨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他说，夫妻关系要好，在正面跟负面的表达上有一个比例，那就是1:5。每一个负面的话语或是情绪表达，需要至少有5个正面的交流来平衡。也就是说，每一次您向配偶抱怨或是指责之后，您要给他5个肯定或是赞美。能够维持这个神奇的1:5这个比例，夫妻关系就会和谐美满。也许您觉得抱怨的时候肚子里都是气，哪里想得出对方的优点呢？知名的婚姻辅导家加利斯莫利先生，他想出了一个法子。他平时把太太的优点跟所有他喜欢他的地方都打进电脑里，一个一个列成一张表。每当他们闹不愉快的时候，他就走进书房，把那张表叫出来，让自己的心思从先前负面的情绪转开，重新复习一下太太的优点，看看他曾经对他的好。想着想着，心里就会对他涌上珍惜还有感恩。走出书房的时候，他不再计较让他懊恼的星星，而只看到太太身上光明的太阳。美好的夫妻关系不会自然而然发生，需要我们努力的去经营，有意识的多看配偶的优点，刻意放大表扬，盖过他的缺点，这是婚姻幸福的一个秘诀。希望您的家中总是阳光灿烂。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耶稣救人脱离罪恶，一是靠恩典，二是靠真理。耶稣的真理涵盖了人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婚姻也不例外。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一些个自以为是的法利赛人用离婚的事情来试探耶稣，而耶稣以婚姻真理回答他们的故事。如果您想读一读神赐下的婚姻真理，请读《圣经·马太福音》19章。
这时候的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也经常来听耶稣讲道，他们上这儿来啊，一不为了看病，二不为了听道，专门是来挑刺儿的，而且多远的道他还都来。嘿，你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哎，不是，他们是来呀，是要想跟耶稣比试一下，见个高低。事先他们都商量好了，到时候谁上去提问， 谁负责关键时候啊这个念经文啊，要给耶稣问住喽，谁出来打圆场，谁旁边官敌廖阵敲边鼓。这些个人呢，认为自己学问大，都是科班出身，在同行里也算是佼佼者，在耶稣面前呢不能示弱呀，这面子不能丢。耶稣这时候正在约旦河对面讲道，这下边就有人说话了，说老师，我有一事不明，还望您多加赐教。一听这么咬文嚼字，耶稣就知道这是谁家人了。什么问题啊？请讲。您看啊，根据咱们这法律呢，这做丈夫的要是休妻不用什么理由，您看对不对呀？哦，那这段经文你念过吗？太初创造主，造男又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上帝所配的谁能分得开呢？哎，他们这一听呀，厉害呀，问题也给你回答了，还找不出破绽，又换了一个人上前提问。那为什么摩西怎么还有条诫命说丈夫只要给妻子一张休书就可以休妻了呢？看见没，他们这是早就预备好了，今天哎，就是要看你怎么回答。门徒们这时候已经听得摸不着头脑了，但知道来者不善。这听众们呢，看着这两拨人是唇枪舌剑，也非常的带劲儿啊，有看头。耶稣听清了问题，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他们自己也百思不解的问题，今天拿到这儿来问我来了。摩西呀，是因为你们心肠太硬，让你们这样的，但起初并非如此。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不因对方犯淫乱的，便是犯奸淫。提问的这位听了之后，哎呀，心说他的见解比咱们几个可高多了。几个互相看了看，咱们干嘛呀，回去吧。脑瓜一低，这都找不见影了。那是不是他们这些个人没好好学习，功夫不到家呢？那倒还不能简单这么说。他们在学问上那确实好，绝对是勤奋之辈，就是过于教条了。对经书领悟呢，也局限于字句之间，死抠字眼儿，可惜是一叶障目啊。他们这几个人这一走，这门徒这边可就有问题了。婚姻上出的事儿，现在可就多了去了。说老师啊，这既然男女都这样了，那倒不如不结婚的好啊。其实他们这么说啊，也确实很多人都这么想。你再看耶稣怎么回答啊？我所说的可不是谁都能领受啊，为着谁？这谁领受？因为有人生下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还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所以我所说的谁能领受谁领受。门徒这一听可好，根本呢、就闹不明白。闹不明白，另外几个门徒听了耶稣这个话还来了个以点带面，这马上啊让老师给指正了。他们心里头搞不清楚整不明白的事儿也太多了，今天是怎么说他们也是闹不明白啊！听了耶稣刚才这一番话，总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对谁说的，怎么个解释，哎，不明白。看来他们虽有机会在耶稣身边亲自聆听，可时间没到啊，在真道上 还不成熟，哎呀，得慢慢来。成长是一天天来的，走不了捷径。这正是交锋为了见分晓，总是以为自己强，一比果然见长短，方知螳臂不自量。
敬重。老公有一个嗜好，就是买菜。他特别喜欢趁减价的时候买东西，每次买到便宜货，哪怕是便宜个几毛钱，他都好像赚了大钱一样，高兴得不得了。婚前我还觉得节俭是美德，他告诉我，他妹妹笑他是一只塑胶公鸡，因为呢，铁公鸡虽然小气，还刮得出铁锈出来，塑胶公鸡连铁锈都刮不到。婚后我发现这只塑胶公鸡还独具一格，为了减价，它可以买回很难吃的东西，可以塞满了整个冰箱和储藏室，甚至还可以买了一整个月的菜放到烂掉。当然现在它已经学乖了，毕竟它还是个聪明人，知道从错误中学教训。只是他老婆我因为怀孕的缘故越来越挑剔，哎呀，怎么都这么难吃，怎么老是买不健康的垃圾食物回家？怎么都没有我爱吃的东西？怎么都是便宜货？越抱怨越尖刻，越埋怨越生气。虽然老公已经学会摆出笑脸战术，让我骂不下去，但是上帝却不放过我。有一天清晨，灵修读经祷告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5:33，妻子当敬重她的丈夫。这几个字跳到我的眼里，我立刻发现我对老公的态度实在缺乏敬重。那段经文里要求丈夫爱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子，而且要求妻子也当敬重丈夫，顺服丈夫。刚信主的时候，每次读到妻子当顺服丈夫，心中总是不以为然。现在时代又不同了，男女同样受教育，同样工作，应该是平等的，为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呢？难道上帝重男轻女吗？后来我才明白，在上帝的眼中，男与女的确是平等的，在神眼中是一样宝贵的，一样都是以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所买回来的。只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赋予男与女有不同的职分。妻子的角色是帮助丈夫，好像每一个公司员工必须顺服老板，并不表示老板的地位或价值比较高。在上帝的眼中，老板与员工，主人与仆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虽然我已经学到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的功课，但是如果没有了敬重，顺服就不叫顺服，因为上帝是看人内心的。于是我求主帮助我，赐给我从心里面对丈夫的敬重与顺服，把我口舌上一切不荣耀神的言语拿走。真的如圣经所说的，人心里所想的，口里就说出来。当上帝改变我的心，我的口才能够说出恩慈的话语。我开始为丈夫到处买菜感谢上帝，感谢他那么顾家，又为这个家节省了不少花费，更为我节省了许多的时间和体力，使我不必上街采购。同时我也温柔地提醒他，如果买太多的菜反而造成浪费，希望他尽量选择新鲜健康的食物。他也同意我的看法，开始问我想吃什么，爱吃什么。我看见他对我的爱、体贴和关怀，真如以弗所书中所说的，他爱我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真是保养顾惜，我心里好感动。神所赐的婚姻不正就是如此吗？彼此相爱，彼此顾惜，彼此敬重，彼此帮助。我敬重丈夫，顺服丈夫，丈夫爱我，体谅我，凡事也和我商量，尊重我的意见和看法，而我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让他做一家之主，把决定权交给他，让他做决定，并且表明我支持他的决定。这样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了，
而是一体了。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他的旨意，要让两个不同的个体学习合一。
两分钟的圣经，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八福中这个是第七个福，耶稣要求我们要参与神的工作。哇，很难想象，耶稣降世为了让世人和天上的神和好，人们与神和好了以后，就是说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有责任帮助别人与他们的邻舍和好。十字架是一横一竖，一竖可以代表天上的神降世接触世人，一横就代表人与人的接触。我们获得神的恩典以后，我们应该跟别人和好。我们跟别人和好以后，那还不够，我们还要让这个和睦的福音影响其他的人，让他们彼此之间也追求和睦。有时候使别人和睦非常难，也许他们会拒绝我们的爱心，但是耶稣说，接受这个责任的人必称为神的儿子。
Let us adore the ever-living God.Throughout all the earth,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 There is no one else.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
He is our God. There is no
praise your name,
I praise your name,
most high and awesome God,
most high and awesome God,
and lift my hands
unto you,
you saved my soul,
you saved my soul,
on
a rugged tree,
now
I praise you,
and serve you, Lord, throughout eternity.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There is no one else.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You are my God. There is no one else.
You are my God.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